在旧社会通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还有一句话叫顾己不为偏，这玩意儿太实用主义了。就拿咱们前本书来说，官军要攻打商洛山，这回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，凡是有点私心的人都不想坐失良机。这个刘赞化就是其中之一啊，他晚上睡不着觉，老在盘算，我挺好个知县弄掉了，这次我要立了功，起码得实受个知府啊，四品黄堂啊，我要做了知府，我把亏损的银子我都得捞回来，翻着倍翻着倍得捞，将来我的官更能提升。这就是他甘冒风险三次进宋家寨。其实宋家寨的范围啊都归李自成管，那弄不好走漏消息就得掉脑袋。他之所以能随便出入，就是路过社户口王基元的管辖地带可以随便出入，所以他呢对王基元又感兴趣，他又担心。在酒席宴前他一再强调，能不能这是闯贼的计谋呢？如果他们有意主使王基元来个假投降，咱那亏儿可就吃大了，你跟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啊！能不能出现这种情况？宋文富一个劲儿的摇头，老爷你就放心吧，一百个放心，绝不会有差错。王基元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他是个人，他也有七情六欲，他叫李自成打了一百鞭子，现在身上都是伤疤，他能不恨吗？再说了，如果咱们达成协议，府台大人开恩赏赐他一个参将，再给他五千两白银，他得乐疯了，上哪儿找这美差事去？还洗刷了刘贼的罪名啊！啊，从地上都到天上了。王基元能坐实良机吗？他怎么会是计策呢？此事绝不可能。刘赞化点了点头，但愿如此。不过呀，咱留个退身步啊，假如说我向府台大人禀报了，府台大人不给参将，但是至少也得给个游击将军，咱们做两手准备。哎，银子五千两，也许给三千，也许给四千，你说这王基元能变卦不？宋文富想了想，我看差不多吧，不至于变卦，至少得给个游击将军。书中代言当时的武官呢，分多少等级，当然最高的武官就是总兵，总兵之下是副总兵，副总兵之下是副将，副将之下是参将，参将之下是游击，游击之下还有守备等等等等。要给个游击将军的可也就不少了，够了将军衔了，那么给四千两银子跟五千两也差不太多，估摸着这事儿能达成协议，两个人就达成了协议了。宋文富说，这么办，只要是府台大人能赏赐他游击将军，给文银四千两，剩下我兜着，我顺说王基元怎么样？不过咱俩达成协议一锤定音，可能不能再降低了，再降低这事儿就麻烦了。行，兄弟我包下了。宋文富又问，我什么时候能听着回信儿？一两天吧，现在官府正调集大军，估摸着就是这两天要进攻商洛山呢。啊，咱们在此之前必须把王基元给摁住，倘若王基元要变了卦， 咱们干脆也别手软，就把他干掉，明白吗？明白明白。还坑我，我还能对他留情吗？到了深夜了，刘赞化起身告辞，他坐上车子走了，回去向丁府台禀报，暂且不说，就连夜之间送文书，又把马三婆子请出来。马三婆子一直没睡啊，就等着消息呢。他把这个事儿做了转达，马三婆子一听，频频点头，行了，幽姬将军4000两银子也不算少数了。我回去告诉二栓子，叫二栓子告诉王吉元，这事儿基本就定下了。
行行行行，
紧锣密鼓，不能耽误啊！如果王吉元点头了，最好事先我们俩能通通气儿，见上一面。马三婆子也说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无论我们怎么说，他听的都是假的。你们俩要见上一面，那这个事儿就定死了。
行行行行。
连夜马三婆子没住在宋家寨，也回去了，告诉二栓子他们这积极的准备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各表一枝，单说闯王李自成。李自成这场病啊太重了，三起三落，躺了好几个月没起来，最近这身体恢复的不错了，其实他骑马也能骑，舞剑也能舞，就是身体过于虚弱了，一站起来运动量一大，就觉着天旋地转。今天一早高夫人带着所有的人出去视察去了，因为大战在即，他一万个不放心，代表闯王视察战场，他去了。李自成身边无人，睡醒了一觉，他伸伸懒腰，觉着身上轻松了不少。李自成下地穿上了鞋，披上一件袍子，溜达到院里。新兵头目李强那是保镖的，贴身保镖。李强正在院站着，
闯王，你有事儿
啊？在屋里头空气太沉闷了，出来晒晒太阳，这不又晴天了吗？
是啊，我给您搬把椅子。
不用不用，我溜达溜达，活动活动筋骨。李强啊，陪着我到外头转一圈。
闯王爷不行，
老神仙交代的清楚，夫人临走也有叮嘱，让您好好躺到床上静养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千万您不要劳累。老神仙说了，您一劳累了就容易复发，要一复发后果不堪设想啊，您以虎体为重，
别听老神仙的，
他们当医生的就会吓唬人，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，我溜达溜达有什么盯不住的？废话少说，取我的宝剑来。
哎，
李强一看闯王不愿意了，不敢再说什么，进屋从墙上把花马剑给摘下来，到了院里交给李自成。李自成拿过花马剑来，十分的喜爱，一摁崩簧，宝剑出匣。书中代言他这把宝剑真是宝剑，那是剑中之宝啊，尺寸并不长，剑苗子长2尺6，后边是剑都，纯钢制造，百炼成钢，削铜锻铁不费吹灰之力。就这把宝剑跟随着闯王李自成，不知杀了多少官军，多少敌将啊！他把宝剑拽出来，眼前一道电闪寒光，冷气逼人，剑身也宽。李自成爱不释手，从宝剑上反射的图像看出自己眼窝深陷，一脸的病态。李自成就觉着手腕子有点沉重，拿宝剑都吃力呀，赶紧把宝剑还匣佩戴到自己身上。 一看院里头有刀枪架子，挂着一张软弓，这软弓啊是高夫人练剑用的。怎么叫软弓呢？不用费力气，李自成佩戴的弓25力，没有800斤的力量拉不开的。李自成深知现在使自己的弓拉不开弦呐，因此他把软弓背在身上，又带着箭囊吩咐李强去把我的宝马牵过来，鞍颤鲜明，佩戴整齐。
闯王爷，您怎么还要骑马呀？使不得使不得，我要叫您骑马回来，夫人也不答应。
李自成一瞪眼，胡说，夫人说了算，我说了算，快去，少要啰嗦。
我哎，
亲兵头目李强一看老神仙不在，夫人不在，没有一个能拦住李自成的，没有办法，咧着嘴把乌龙驹给牵过来。乌龙驹啊，是马都有三分龙性，真是应了那句话了，这匹宝马良驹头至尾长丈二，蹄至背高8尺，头上虽然没角，肚下虽然没鳞，也有三分龙性，前当宽后当窄，是鬃尾烂炸起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养马比君贼，养马比君子，畜类也是人嘛。那宝马认识自己的主人，多少日子主人不骑自己了，他也觉着心里头烦闷，也烦躁不安。有时候负责练马的小头目往跟前一凑，他就竖起蹄子就烂踢烂啃烂咬，哎，有时候抽他一顿鞭子，他委委屈屈也得服从，但是心里想念着主人。今天抬头一看主人站在面前，他是格外的高兴，摇头摆尾，扬起脖子，浑浑直叫，围着闯王啪啪啪啪啪啪直转，伸出脑袋来舔李自成的前心，舔李自成的腮帮。李自成拍拍他的脑门，捋了捋他的马鬃，非常喜爱，心说这匹宝马跟着我出生入死啊，也受过多次的伤害啊，全靠着他的脚力我才能得以幸免呐。李自成搂着他亲了又亲，啃了又啃，非常的喜欢。一看马鞍子备好了，鞍颤鲜明，李自成试了试，抓住马鞍扣紧马镫，飞身上马，身子摇晃了一下，多多少少有点眩晕，但是没事。就在老营的附近，他开始遛马，咯噔，马站住了。李强带着亲兵赶紧跑过来，闯王爷，行了行了，您可以骑马了，快到屋里歇着吧，快快请到屋里。李强啊，我今天心情十分之好，我打算出去透透空气，你赶紧传点弟兄全骑上马，带上家伙跟着我溜达一圈。
闯王爷，不行，废话。
李自成举起马鞭子，啪就抽了李强一鞭子，抽的他一哆嗦，不敢再说了。李强只好捏着鼻子召集人马，带了20名亲兵卫队，是全身的戎装，在李自成身后全都上了马了。
闯王爷，您这想上哪去？
你们跟着我走。说着李自成把马鞭一举，出发。
是，出发。哇，
20几匹战马一溜烟就踪迹不见了。一开始李自成还觉得有点不适应，后来稳坐标鞍，也不眩晕了，身上格外的舒服。李自成心里这个高兴，看来我的病真好了。 老天保佑。李自成就一想，在这关键的时候我怎么能卧床不起呢？从各方面的消息表明，官军近两三天随时随地都要进攻商洛山，说什么我咬牙也得挺住，我也得骑着我的宝马，举起我的花马剑指挥战斗，我要趴下全都完了。李自成心里是这么想的。另外李自成得着报告，现在连人在义军人心狂躁不安，多种谣言呢满天飞呀。现在义军内部盛传说闯王和各大将全都病倒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官军要攻打商洛山，义军无力抵抗，是准败无疑。您看没打仗呢先撂败，士气低落，这仗能打赢吗？这是关键的时候，当领袖的人物就得挺身而出，李自成这一出现就能鼓舞士气，他要不露面这仗是准输不能赢啊。所以李自成咬着牙也得出现在大家的面前。另外还有一种传说说李自成早就死了，密不报丧啊，说第二次复发的时候李自成就不在了，现在打着闯王的旗号那叫蒙人。基于这种情况，李自成也得及时出现，这谣言就能不攻自破。另外他最近还听说由于人手不足，现在能战斗的义军不超过2000人，分作3路和5路，兵力单薄呀。为此他曾经派人下去临时招募义勇军，听说新进了招募了1500人，组成了义勇团，有2个人在那儿负责。但义勇团呢，顾名思义都是老百姓的民间武装，刀枪兵器都缺少，有的拿的就是木棒，没经过训练怎么能有战斗力呢？而且这义勇团里头也不团结，经常打仗斗殴。李自成很烦恼，决定亲自视察这义勇团鼓舞士气。再有一种传说就是靠北边蓝田一带那块杆子不少，这杆子都叫黑虎星给拉过来了。杆子是什么？就是土匪武装。黑虎星是李自成的人，为李自成忠心耿耿，他招募了多少杆子，组成了1500人的队伍，是46家联合在一起的。山大了什么兽都有，林子密了什么鸟都有，人多了什么人都有。你想这些人都是土匪出身，那平常自由惯了，冷不丁用军纪一约束，他们有点不适应。最近有些杆子走了，叛变投敌了，有些杆子的人人心也浮动，还没等开仗呢，这1500人的队伍要散了帘子可怎么办？他们要一散了就错了锐气，丧失了民心呢。因此李自成躺不住了，决心去视察视察，看看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，在最近2-3天能竭尽一切力量整顿队伍。总之一句话，不当领袖的他不了解这详细情况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，作为义军的最高领袖，他能不操心吗？他能躺得住吗？因此有这股心气在这住着，李自成身体也棒，这次出来不知道的跟没闹病差不多少，仔细看从脸色上从颜面上看是闹了病，是大病初愈的样子。李自成领着李强等人首先到达义勇团，义勇团离这老营啊不到30里地，这一路之上路过荒山野岭，李自成没闲着，用那张软弓射了20几只兔子还有一只狍子， 其他的人也没闲着，这一路之上是满载而归，这些猎物全都挂到马鞍子上的，前边不远就是义勇团了。现在眼看到要中秋节的时候了，有很多人都在农忙干活，男人们死的死，闹病的闹病，有的参加了义勇团，在地里干活的人大部分都是妇女和老人呢。这义勇团呢扎到张村，张村的山坡上有一座大庙，这大庙就是总部，因此离着多远就看得清清楚楚，闯字大旗是高高飘扬。李自成用马鞭一指，走到义勇团，刚到了张村的边上，义勇团里有几个人，其中有一位认识李自成的，正干着庄稼活，冷不丁一抬头，呀，闯王爷来了，闯王爷来了，是吗？你看李自成虽然在商洛山这么长时间了，没见过李自成面的是大有人在，人们一提到闯王，奉若神明啊，那不是普通的人，那是神仙。一听闯王来了，这个消息跟炸雷一样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有那么不少的人放下手中的活，呼呼就跑到桥头来了，过了桥就到了大庙了。人们抬头一看，真是闯王李自成，人们就欢呼上了，闯王爷您好了，闯王爷您来了，我的闯王爷哟。这些朴实善良的山民呢，有的激动的是热泪盈眶，嗓子都喊破了。李自成一看眼睛也有点湿润了，赶紧从战马上跳下来，亲热的跟大家打招呼，父老乡亲们，弟兄们，大家挺好吗？因为我有病在身，没能及时探望，各位千万原谅。哎呦，闯王爷，您怎么还客气？哎呀，闯王爷，看您骑着马这么精神，看来我们商洛山的义军有救了，我们山里的老百姓有救了。闯王爷万岁，闯王爷万岁。人们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正在这时候，义勇团的两个头出现了，一个姓牛，一个姓刘。两个人听说闯王来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认为是谣传，结果跑到外头一看，真是李自成。这牛统领大步流星就过来了，跪倒在闯王面前，闯王爷，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？闯王爷，您这一露面领着我们，肯定能大获全胜。